在哪儿呢？哦呦呦呦！哎，对不起对不起，跟你们讲个故事。这个去年呢，去年正好呢也是过了春节以后的那个主日，我去讲道。我一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穿唐装。完了以后呢，那个不只是姐妹穿唐装，弟兄们也穿唐装，只有我一个人穿西装。所以呢，我就哎呀，看着呢，这讲道前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难过。我说这玩意儿我站上去，这玩意儿就叫什么样子呢？后来我就想，难道牧师讲道一定上台的时候要穿西装吗？可以吗？是不是？哎呀，非得要穿西装吗？后来我就找一个弟兄，我说来来来，咱俩换衣服好不好？你穿西装，我穿唐装。结果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他身材跟我差不多。完了我就把我的西装脱下来，完了我就穿着唐装上去了。哇，上去了以后感觉非常好。所以今天早上来之前，我就在那儿看我的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想了半天，到底穿什么呢？但是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唐装。所以呢，这个今年的任务一定要去买一个唐装，因为下一年我讲道的时候一定要穿唐装来上台。好，其实这个中国新年那个很难得有一天是在周末啊，很难得啊。昨天晚上大年三十是周末，今天又是周末，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我们南湾呢，这个昨天晚上所有的餐馆全部爆满，好，所有的餐馆全部爆满，尤其中餐馆。这个所以呢，因为我家里昨天有客人来，所以没有办法，我也打电话就说要让我们订一个位子，就订了半天，人家说要不然你四点钟来，要不然八点钟来。我说四点钟我们这个孩子什么都一大堆活动，不可能去啊，八点钟那饿到八点钟等着吃那一餐饭，那饿到后来都受不了啊。啊，随便，我没随便就找了一个餐馆吃，找完那餐馆大家所有的人都摇头不太好吃，所以没有办法。中国人在新年的时候就一定要怎样？合家团聚。但是我们在海外很难有全部的家人都住在我们周围，那怎么办呢？哎，没有家人有朋友，对不对？所以朋友也要凑在一起有点热闹，所以朋友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不好意思跟你们说啊，昨天晚上我们要吃，今天晚上还要吃，所以没办法，这个朋友叫啊，这个今年是很热闹的时间呢。好，他的父母来了，那我没办法，那他说哎，叫你们一起来，好，大家热闹一下。我说好好好好好，哎呀，吃饭就跟那个赶场一样，还要冲上去。所以我下完了以后赶紧回家去准备，好，准备人们凑在一起，朋友要凑在一起干什么？有友情。今天我讲到的特别的题目叫做人需要朋友。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翻开圣经，特别翻开传道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四章。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四章，如果大家翻到了，我们就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好吧？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啊。我先读旧约传道书第四章第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切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戒的愚昧王。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出门，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出坟的，所以出了门就得怎么样？靠朋友。今天晚上要怎么样？跟朋友吃饭。哎，这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在海外华人的写照。所以出门既然靠了朋友，我们在座的都是出门的，所以呢在国外特别实行什么同乡会啊？我们湾区好像同乡会不太盛行啊，啊，在 Chinatown 好像很盛行啊，啊，为什么同乡会呢？哎，因为大家讲的方言相同，背景相同，一个地方来的，多多少少沾点亲戚，所以那就变成朋友的还要更进一步，所以大家能够凑在一起。人需要朋友，为什么？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没有朋友非常难受。朋友在一起彼此帮忙，好，中国人还有句话说，为了朋友可以怎么样？不是拔刀哈，是插刀，不知道为什么要插刀。所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在传道书之中也特别讲到，人害怕孤单，人需要朋友。传道书里边，传道者用他自己的观察来思考人生。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特别讲到很多很多的方面。首先他看到了很多负面的问题，他用了五个方面来思考，一到三节，四到六节，七到八节，九到十二节，十三到十六节。你去看，这是从五个方面思考人所面对的问题，其中有四个方面，就前两个和后两个都用了一个特别的形容，就是好过或者是强如来作为一个总结。也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什么强过什么来作为总结。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传道者用了一连串的感叹来感叹人生。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到八节，一到八节里面所面对的世人所面对的什么样的问题。第一节到第三节，世人面对第一个问题就是欺压的问题。好，欺压的问题，请问很多人从亚洲，不管你是从哪个华人背景的来到美国，为什么不好意思讲，咱们就不讲了哈。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因为这里的生活比较好，对吧？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大家就来了。 来了以后想办法留在这里，留在这里买个房子，也住在这里，住在这里觉得是挺不错。那有的人说，哎，那个地方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政治制度哈，还有这个哈法律制度，还有我们家旁边的警察待我们不好，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美国，以为移民到了国外就会面对的真好吗？那当然了，你在家里坐着当然就没事了，你要经常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差不多，不过可能好一点，可能好一点，天下欺压人的事都是一样，不要把这个世界想象的那么好，所以欺压的事都很多。所以他在这里就特别就讲，面对欺压的事最好是怎样，没生出来，因为你生出来就要面对痛苦，面对人欺负人，面对人欺负人的时候就心里生气，生气的时候就睡不着，所以你要如果没生出来的话呢就死了，所以没碰见这一切的事，所以心里就很开心了，所以最好没有出生。因为面对欺压，在这里一段经文里有三次特别的重复，有两次特别的说到无人安慰，无人安慰。你有没有面对过这个被人欺负的时候，在工作的地方被人欺负，是不是所有的同事都过来给你安慰啊？有吗？意思意思罢了，但是大部分人是看着你怎么样，在那里冷眼旁观，这还不错了呢。再有些人怎么样？哎呀，你们都会哈，或者是经历过。哎，真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说的是冷酷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就是这样。大家不关自己的事，所以谁都不管，因为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就是无人安慰。所以传道者在这里就赞叹那已死的人，还不如那个没出生的更好。所以因为他们死的或者是没出生的都躲避了欺压的事。四到六节讲到第二类人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那是什么？就是嫉妒。嫉妒，他说嫉妒，面对嫉妒最好呢只有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多，因为你一太多了就麻烦，旁人就开始嫉妒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哈，这个什么，因为美国啊，这个人和人住的距离比较远一点，好，尤其你的那个 community， 大家互相谁也不理谁的话，那个邻居换了主人你都不知道的，是不是？啊，经常是这样。在这个在我们亚洲地区，人和人的那个距离特别近，是不是？好，有的时候住在一层楼里，就是一个楼里边，经常在这个走楼梯的时候都互相见来见去。现在还好了，都是单元的房子，以前都是那个房子都是啊，门一打开就看见对面的他那卧室了啊，哇，那个人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但人之间距离非常近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其实古代啊，这个人之间的距离也都很近，很近的就是说你家里多了一样东西，你的邻居很快就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印象，那旁边邻居家啊有了一个电视的时候啊，那个小时候那电视很新鲜的东西啊，那有了电视怎么样？这个家里还没有电视，不是我家里买不了，是我父母不给我们买。不给买，为什么呢？一买了以后就天天看电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也受不了那诱惑，也看。他们看的时候，你说我们在这个啊旁边能够不看吗？所以他们说，为了你们孩子长大学习，就不给买。好，一直到我们都大了以后才给买。哎呀，那个心呐，旁边邻居家那个声音一传过来的时候，哎呀，当然了，有点那个重要节目的时候，那个爸爸也说啊，去去去去看一看啊，那我们就搬个小板凳，就跑到人家去坐那儿看。 有我们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心里羡慕，羡慕过分就是什么？嫉妒。所以他在这里说的，劳碌可以多赚一点，但是多赚一点带来的是什么？是嫉妒，带来的是嫉妒。劳碌的人拼命工作，以为多攒了一点，旁边的邻居家里贫穷，看到你家还有剩饭吃，结果怎么样？晚上就来敲你家的门，说我们家已经整天没有吃过饭了，能不能帮我们一下？那时候你也不多呀，但是多了一碗，你说你能看见死不救吗？最后又给了他。你给了他以后，你就在那儿想，为什么我非得赚两碗饭呢？我赚一碗饭不就完了吗？自己吃饱了多好呢。他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说对不起，没有了，对不对？那你多了那一碗，最后他来要，你说你不给又不行，最后给了他，你说你心里多难过的。所以人劳碌拼命赚了那么一点点，完了最后被人家还给弄去了，你说你心里多么的难过。所以他在这里做了很强烈的对比，他说愚昧人抱着手吃他的肉，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抱着手里的那个肉哈，那个饿到极的时候把这个哈胳膊上的肉都就想给吃掉，你知道饿得那么难受，但是呢他就是不干活，所以他就是这样。但是呢他看着你有的时候，他就开始怎么样？嫉妒，嫉妒。所以他说还是只有一点能吃饱有平安，为什么要多劳碌赚那么一点点呢？哎，这就是传道者在这里发出的一连串的感叹。今天的社会呢已经不是那种饿到那种可以饿死人的程度了，但是总还是有贫富的差距很大，好，所以为什么这个社会那个很富有的人出门的时候都要带保镖呢？好，在美国还好一点点啊，我曾经去过菲律宾啊，在那边教会里面有短短的时间啊，跟他们就是一些服侍。那菲律宾的华人就说，哇，他们出门的时候都带着长枪啊，那长枪能不能打响那是一回事，但是主要是告诉别人你别抢我，你别绑架我啊，我们是有枪的啊。那个长枪都是 M16 的那个哈、啊、美国大长枪啊，哇，看得我都很紧张啊。他说没事没事啊，但是你不要到街上随便走，因为一看你是华人就把你给抢了。他说，我说没钱呢，他说不管，只要是华人就抢。那抢他干什么？那你要抢的被经常被人抢，那你说我为什么还挣那么多呢？被人嫉妒其实是每个人所面对的。这个我们出国也很久了，出国很久了呢，偶尔我们要回国，对不对？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免不了就要碰到自己以前的中学大学的朋友，对不对？很想见见他们，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的热情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差距有了，时间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改变了。有一次我也是碰到以前的邻居，碰到以前的邻居呢，哎呀，好久不见，大家见了面的时候还都愣一下，好，那就当然了，热情一下，热情一下，他就问问我们到底怎么样了。我说啊，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也没有赚大钱啊，但是呢在这个他们的眼中呢就不太一样了。哎啊，就跟我做那么就很短的时间就跟我嗨了半天，你知道吗？嗨什么呢？哎，你不一样了，你不一样了，嗨，那嗨弄得我，你知道我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当然了，他也不是什么嫉妒，也不是什么，但是我就发现，哎，已经不像当年了。你让他，我再跟他像以前啊，那个啊，两个几个男孩凑在一起，那个在街上逛来逛去，或者是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再也没有了。 因为人变了，你的境遇一变，那心里的酸溜溜就出来了，非常不容易。人面对嫉妒，七到八节，人面对什么？劳碌。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表现人的劳碌。他说这个人是怎样，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独二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这个人呢，虚空是虚空什么呢？他孤独无二。那孤独无二的意思是指的他是独生子啊，上没有兄弟姐妹，下没有这个上没有兄弟，下没有姐妹，不对，错了，上没有兄，下没有弟，对不对？孤独无二，完了结果呢？父母还死了，早死，最后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孤独无二。对，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要过年的时候，他想吃个团圆饭，只有他一个人，因为没有亲戚嘛，没有亲戚，没有亲人的话。很难受，完了结果他还怎么样说，无子无兄，没孩子，可能连婚都没结。那你说那个晚上他坐在那里吃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多难受啊，人家吃年夜饭都怎么样，所有的亲戚起码还有朋友，没有亲戚还有点朋友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大家互相之间平常不见互相聊聊天，对不对？起码热闹一点，结果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哎，工作狂，天天拼命，劳碌辛苦，结果怎么样？无人与他分享所得的。那如果我们这个用一个标准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人，叫做什么？守财奴，标准的守财奴。完了就是把这个财物放在自己的家里，现在不放家里，放银行里，啊，天天就看着那个零增加。心里有一丝的安慰。突然间他有一天对自己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了谁呢？真的，我们这个东方人呢，这个劳碌的时候不只是为自己积财宝，还为怎么样，后代子孙啊，不是光子女了，现在要子孙，让我的子孙起码三代之内用不完。哎呀，其实我告诉你，一代就可以把你所有的钱财给你弄完了呢，还用三代？不用的。啊，现代啊，这个花钱的地方多得很，一下就给你花光了。啊，但是呢，我们中国这个东方人都有这种思想啊。这个圣经是，尤其旧约圣经是由东方很典型东方人的思想来写成的，所以他在这里说。我在这劳劳碌碌积攒财宝，结果是为了谁呢？他说这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真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也很典型这样。好，老父老母大部分都在那辛辛苦苦积攒钱财。好，我们中国人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新的一代还好一点啊，老的一代大部分都是积攒钱财买一栋房子，完了结果怎么样，自己绝不享受的很多很多。年长的一代，我们这一代现在已经开始不太一样了，但是也差一点，再下一代就更厉害了。那看见好的就买，那是新的一代。但是我们传统的一代大部分都是这样，积攒钱财但是从来不享受。衣服一定要穿得很破很破的，实在见不得人了才不穿。当然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优良的传统，叫做勤俭持家，这是好。但是也有时候不要太过分，人呢，一太过分的时候会出很多麻烦的。在这个 Charles Dickens 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小说啊，英国的作家，他的小说的名字叫做什么？《A Christmas Carol》。有人读过这个哈？其实那个小说里边，其实他描写的很有意思。 就是描写了一个守财奴，就是刚才圣经里讲的这个，他是什么？这个孤独无二，无子无兄，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完了，结果呢，自己一个人呢，在家里还特别吝啬，特别吝啬。所以在圣诞节的晚上，就像我们这过年一样，孤独一个人在家。最后结果呢，那个连最这个服侍他的这个仆人都走了，都回家过年去了，结果他只有一个人。最后那个恶鬼梦中的时候，恶鬼来找他，哎呀，他就非常的难过。最后呢，突然间他意识到生死的问题，所以早晨起来，在 Christmas 的那一天早晨起来，他就开始怎么样，不是享受，他就去带着礼物去拜访那些村民。他这一拜访，竟然整个人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好，当然他这个故事主要是讲他的转变，走出孤独的家。为什么？其实主要的问题，他是面对死亡。因为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人才突然间能够警醒。刚才讲了这么多，都是讲到人生的百态，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确确实实的是客观存在。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第九节到十六节特别讲到人需要朋友，人需要朋友作伴，人需要朋友互相的交流，人需要朋友彼此帮助。第九节一直到十二节，他就讲到人最好不要孤单。在这里讲到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好，这一段经文呢，很多人拿这段经文呢就劝那些单身的弟兄或姐妹说啊，快快结婚吧，你看圣经都说了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对吧？很多人用这段经文，但是我告诉你，你用错了。这段经文里边不是讲婚姻，因为古代人很少有不结婚的。如果你不管是男人是女人从来没结过婚，你这人有毛病。真的，这不像现在单身王老五，呵，走在哪儿还晃在哪儿，更觉得得意自在。那姐妹不叫王老五叫什么？这好听的词儿，别那个不好听的叫什么？哎呀，这个每个地方的词儿都不太一样。最近我听说叫什么，白骨精，是那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闹不清。一天到晚的觉得不得了单身不得了以前不行的，以前这个到年龄立刻结婚，没有不结婚的，一不结婚这人就有点毛病。所以这段经文里不是在讲婚姻，不是在劝人结婚的问题，这里边特别就是讲到人最好不要孤单。那是在一起工作，一起出门，一起经商，一起去办事情。以前的人这个一个人出门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出门是很危险的。这个一个人要结伴，为什么呢？一个人出门，你一个人出门，第一，面对野兽，你一个人你打不过；第二，面对强盗，你一个人的时候，人家一看你一个人的时候，来两三个人把你以为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啊，你老老实实交了。但是你要有多几个人的时候，那强盗少的话都一两个强盗都不敢碰你，对不对？那就所以人要多，所以出门的时候人都要结伴而行。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一起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一个人跌倒，因为在路上的时候都走山路啊，你怎么能够保证像我们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大柏油路高速公路似的没有坑啊？以前的路一个不小心怎么样掉到沟里去了，那掉到沟里边的那个上也上不来，或者你腿摔断了，你也爬不上去了，那结果怎么样？正好这条路上几天没有人过，只有死。那你如果有两个人呢？不可能两个人都掉到沟里吧， 啊，都掉到沟里边，也有一个摔伤的，一个没摔伤的，所以总有一个人跌倒，怎么样能够把他扶起来。他说十一节，两人同睡就都暖和。我刚在这里讲不是讲婚姻的啊，不是夫妻两个凑在一起睡觉啊，那个暖和啊，他是讲到的那个有什么暖和啊，哈，那是屋里生火不就完了吗，所以也非得要这么暖干什么呀，啊，他不是讲这个，他是讲那个在路上夜宿路上的时候，你们在座谁睡过那个夜晚睡在外边啊，当然了，现在的人就是什么鸭绒的什么睡袋哈，哇，那睡得根本都一点不冷啊。那以前的人不可能他的身上又背那个又背这个的，那顶多背一个毯子，有的时候连毯子都没有，就是那个中东的地方的人就是一个大的衣服，那个大的衣服呢天白天热的时候就把它脱下来，那晚上冷的时候，因为它温差很大，它晚上的时候干什么用啊，就当被子用。那当被子用，一件外衣怎么能够当被子呢？晚上冷得要命的时候，你说你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啊，底下又是睡在石头上，完了以后那个外边那风啊，左右风吹的时候那多冷，最后怎么办？如果两个人怎么办？那很简单呢，把两个被子合在一起，完了呢这个人背靠背，前边凉起码后边还怎么样，还暖，因为后边暖，所以还能够少少的睡着一下。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同睡就得暖和，一人独睡怎么得那么暖和呢？底下有人攻击，也讲到那个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做什么事都要有伴才好，都要有伴。到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一种的失望，讲到人和人之间那种关系的失望。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还有一个什么贫穷但是有智慧的少年人。哎，他在这里每一样都在做对比，那王是富有的，但是他是贫穷的，不肯纳谏愚昧，对不对？他是智慧的，那是年老对少年。所以人在这样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结果呢，所有的人都支持那个少年，所以那个少年人就起来代替的年老的王，所以那年老的王被人给唾弃了。但是他就讲，虽然如此，当这个少年人年老的时候，以前发生的故事又再次的发生，所以结果他又被人推翻，人们又开始追逐另外一个少年人，年轻人。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最好还是保持贫穷的好，因为你又年老又富有，最后别人又讨厌你，又不喜欢你，最后还不如我保持贫穷，起码哈还这个还能够心里比较平安。人最好有朋友，因为有朋友可以作伴，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安慰，这是人心理上的需要。但是很多的时候，朋友的支持是靠不住的，朋友只能够拿嘴稍稍安慰你一下，有的时候也很难在实际的问题里边完全帮助你解决。人的安慰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因为人的心会改变，今天是朋友，明天不一定是朋友，因为利益冲突的时候，朋友都会变成仇敌。有一个人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说到朋友， 他说朋友好像什么？朋友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影子那样，当你在阳光下行走的时候，一切顺利，气候温和，在阳光下行走，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影子，就紧紧地跟随着你。当黑夜来临，暴风骤雨的时候，你的朋友就不见了。人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我们最需要的，谁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人的朋友是暂时的，我们的主是永远的。耶稣有一天到税吏的家中去做客，别人就说，这个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果不其然，他真的是做了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朋友不但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神允许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有很多的苦难，有孤独，有失望，他在用这些来锻炼我们的信心。但是虽然这种的苦难磨练我们，但是主从来没有离弃我们。有一天人也会面对死亡。有一个人很有信心，他面对死亡，他就跟他的自己的家人朋友对他们说，我在这里不愿意跟你们说 goodbye 再见，而是我愿意跟你们说 see you later。 我们的朋友不是暂时的，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就离开我们，它是永远的，永远与我们同在。耶稣曾经说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了。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听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耶稣是我们永远的朋友，他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他来就是要跟我们做朋友，带领我们进入永生，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诗歌本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诗歌作者，他叫 Fanny Crosby。 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姐妹，他写了很多的诗歌，曾经有人统计过说他写了一共有8000多首的诗歌。那我们的诗歌本里边啊，就有很多收录他的诗歌。他这个姐妹呢生下来据说6个星期以后，他就因一些病还有治疗的问题就失明了。失明了，他后来呢就是一直活在黑暗里。但是因为后来他写诗歌很出名，就有人问他，你活在黑暗里，你对你的信仰，对你的神有什么想法？他就想了想，就说，我没有为我的失明感到悲伤，因为有一天当我到天堂的时候，我的眼就会睁开，那个时候我第一眼所看到应该就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 人生不如意的事有十之八九，我们可以消沉，我们可以叹息，但这一切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积极的人生，并不是看破一切消极对待醉生梦死，而是要积极的面对。这种积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知道他们有一位永远的朋友。当我们经历欢乐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高兴、喜乐、庆祝的时候，他把喜乐赐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经历苦难、经历病痛、经历失望的时候，这位朋友也伴随着我们，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有安慰，给我们有平安。他伴随着我们走过困难，走过痛苦，走过苦难，伴随着我们一直走到永生。你愿意不愿意要一个这样的朋友？人的朋友都是暂时的，但是主却是永远的，因为他来就是要做我们的朋友。愿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这个朋友的手里，愿我们的手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抓住，因为他带领我们走前面人生的道路。虽然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这位亲爱的朋友知道，他会带领我们，我们就用信心跟随他吧。他伴随着我们，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走，直到有一天我们会亲眼面对他，会感谢他，说你真是我们亲爱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愿主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愿这位朋友带领我们走过新的一年里的每一天。有机会我们明年再见的时候，我就会问大家，过去的一年是否这位朋友与你相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放在我们的赞美之中。愿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真正蒙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求你搀拉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跌倒，求你扶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求你安慰刚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灰心失望，主啊，让我们有信心。主，你是我们亲爱的朋友，这朋友永远不会失去，这朋友付出了一切就是为了带领我们进入永生。主，祈求你特别祝福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里蒙恩，特别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家庭在新的一年里蒙你格外的祝福，也特别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行。谢谢主这样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